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开始调查亨特·拜登岸田文雄访伦敦日英签署划时代防卫协定。共和党弹劾国土安全部长，众议院选出各委员会主席。赵立坚坐冷板凳，此板明夫揭三大金句，被好多中共官员不满。博明抗例访台，批中共封锁信息，预料疫情入黑暗期。2023年最强护照出炉，香港跌至第19位，大陆排6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开始调查亨特·拜登。众议院共和党人在11号开始对拜登和他的家人进行调查，包括拜登的仔亨特的电脑门事件，又要求财政部和前推特高管提供相关信息，为公开听证会奠定基础。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科密在一份声明中说，华府现在不再是民主党一党统治，监督和问责制即将到来。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发出一系列信函，要求财政部提供有关拜登家族成员被标记为可疑活动的金融交易财务信息，这些是例行公事，较大的金融交易会自动标记给政府，他们本身并不是不当行为的证据。立法者还要求多名前推特高管提供证词，他们曾参与该公司处理纽约邮报在2020年10月一篇关于亨特的报道。共和党人说，出于政治原因，这篇报道被压制。共和党人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得微弱多数，选举结束的第二日，他们就制定了调查拜登家族的计划。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科密话俾记者知，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亨特和总统一个兄弟詹姆斯的商业交易，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共和党对拜登家族的调查并不是新鲜事，过去一年共和党议员和他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分析在属于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信息和金融交易。现在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拥有全票权，赋予他们可以强制要求证人到众议院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作证，展开更积极调查的权力。共和党人已经讨论过向同亨特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发出国会传票，他们最近聘请了前联邦检察官曼多夫作为监督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协助调查。亨特的税务和外国商业工作已在这接受联邦调查。特拉华州一个大陪审团最近几个月听取了证词，虽然亨特从未在总统竞选或白宫任职，但他却是一间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且他参与了在中国达成交易的努力。人们一直在质疑他是否利用他父亲的公共服务的权力，包括纽约邮报报道他在电邮中提到的大人物。拜登曾经说，他从未跟个仔谈过他海外的业务，没有迹象表明联邦调查以任何方式涉及总统。岸田文雄访伦敦，日英签署划时代防卫协定。日本和英国在11号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协定，允许两国部队在对方的土地上互相部署，进行训练、联合演习和救灾活动，是日英建立更紧密安全关系的最新举措。星期三，英国首相森伟成和前来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签署这项日本英国互惠协定，将扩大日本的防务条约网络。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强硬之际，亦将让英国能深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日经亚洲报道说，两名领导人在历史悠久的伦敦塔城堡举行双边会晤。 新委城向岸田展示日本幕府将军在1613年赠送给英国君主的日本盔甲，以纪念两国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同英国的准入协议将是日本同欧洲伙伴签署的第一个类似协议。相关谈判在2021年9月开始，并在去年5月达成原则性协议。该协议将是两个 G7 成员之间安全关系得到深化的另一个标志。去年12月，英国同日本仲同意同意大利联合开发下一代战斗机。而之前，日本在国防事务上主要是同美国这个条约盟友合作。岸田这次访英同两国签署的这个协议，是英国在外交政策战略中向印太地区倾斜的一部分。英国正是在该地区建立安全和贸易关系。新卫城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互惠准入协议对两国都具有巨大意义。它巩固了我们对印太的承诺。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在我们驾驭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那时，民主社会继续并肩作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共和党弹劾国土安全部长，众院选出各委员会主席。在9号，美国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法伦提交了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决议，是众议院共和党人试图解决非法移民和边境危机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据霍士新闻报道，法伦在众议院介绍了针对马约卡斯的重罪和轻罪弹劾条款，即是众议院第8号决议。该决议已被提交给众院司法委员会。法伦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从第一日起，马约卡斯的政策就破坏了我们南部边境的执法。从之前在国会对边境行动控制作伪证，到说边打非法移民来诽谤边境巡逻人员，马约卡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不适合领导国土安全部。现在是他落台的时候了，但马约卡斯说他不会因边境危机而辞职，他已准备好接受共和党调查，同时继续履行日常职责。去年11月，麦卡锡亦曾呼吁马约卡斯辞职，他当时说如果马约卡斯不辞职，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调查每一项命令、每一项行动和每一次失败，并将决定我们是否开始弹劾调查。与此同时，众议院共和党人正是着手完成组织工作，选出一些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共和党指导委员会由约30名成员组成，负责选出大多数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这个指导委员会已经揀出一些委员会主席，其中密苏里州众议员史密斯任筹款委员会主席，德州众议员亚林顿任预算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众议员格林任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北卡众议员霍士任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主席，还有德州众议员威廉姆斯任小企业委员会主席。赵立坚坐冷板凳，此版名夫揭三大金句，被好多中共官员不满。赵立坚近日被调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转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引起外界猜测。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名夫说，赵立坚由于各种哗众取宠的发言，对他心存不满的中共官员其实好多。简单来讲，赵立坚是去坐冷板凳了。此版名夫10号发文说，赵立坚调离后虽然同样是担任副司长，但往后将不再有镁光灯，亦没有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更没有小粉红们的掌声。简单来讲，就是去坐冷板凳了。此版名夫又说，赵立坚在任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够3年就离开， 同佢嘅同事相比，任期算系短，应该系上面有人对佢嘅表现并唔系好满意。此版明夫话，赵立坚喺中美对立最尖锐嘅时刻登上中国外交舞台，并曾留低好多名言，比如系 FBI 讲嘅嘢你都信。蓬佩奥每一次开口，中国人民就更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座各位能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落吧，等等。此版明夫认为，这些话粗俗直白，完全不似是出自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口。虽然经常被外媒引用，却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非常严重负面影响，所以对赵立坚的各种哗众取宠的发言，心存不满的中共官员其实有好多。此版明夫又说，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力撑俄罗斯而被誉为大战狼的骆玉成，原先被认为可能接任外交部长，但在去年六月调任广电总局副局长，这次小战狼赵立坚都走埋，这个会是中共打算放弃战狼外交的一个信号吗？我认为有必要继续观察。博明抗例访台，批评中共封锁信息，预料疫情入黑暗期。白宫前副国安顾问博明同妻子受邀请访问台湾，探讨疫情起源同应对。两人都说，疫情好可能是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博明妻子杨小燕警告，大陆过年期间可能进入疫情黑暗期。博明又说，中国人传递疫情真实信息，但被中共封口。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说，过去三年在中国对疫情的反应上，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区分中国人和中共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中共政府明确阻止人们分享疫情资讯。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在会上说，很多中国公民记者、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向外界示警新变种病毒的重要信息，之后却被中共封口。博明说，中国医生他们相互分享资讯用小道消息的方式，只是通过社交媒体、打电话等互相交流。当然好像李文亮这样的医生，他不是唯一一个提前拉响警报的人。我认为在中国也有很多有道德的科学家，知道更多关于疫情起源的信息，希望这些信息最终被公开获取。中共政府已采取特殊措施，确保没有人可以做出可信的疫情起源调查。博明说，只要中国依然是共产政权统治，就不可能帮助国际社会调查疫情真正起源。而美国情报单位、国会议员和记者调查推定，武汉病毒研究所因意外事故泄漏病毒，导致疫情大流行的可能性很高。前美国 CDC 病毒学专家杨小燕说，我们看到清零封控已解除，很多人好奇跟着下来发生什么情况，中方是不是在过去三年做好准备。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问题的答案是否定，中国疫情还是持续发展。不幸的是，这个是个黑暗时期，而且对这段时间几乎毫无准备，非常不幸。博明妻子、前美国 CDC 病毒学专家杨小燕就认为，预料中国疫情将进入黑暗期。2023年最强护照出炉，香港跌至第19位，大陆排66。移民顾问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发布2023年首季亨利护照指数，列出全球护照排名，日本连续五年荣登指数榜首，而香港排名下降一位，跌至第19，中国大陆就排名66。日本的护照今年拥有193个免签国，连续第五年夺冠，其次是新加坡、韩国，以192个免签国并列第二。 香港护照今年的免签国家数量和去年一样是171国，但排名却退步一位，位居第19，台湾排35，可免签入境145国。中国大陆的护照就有80个国家免签，排名66。另外，德国和西班牙并列第3，可免签进入190国。美国和瑞士、纽西兰、挪威以186个免签国并列第7。俄罗斯护照就在118国享有免签待遇，位居第49。阿富汗护照排名依旧垫底，位居109，只是得27国免签。这项护照指数榜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供的独家数据，通过调查，护照可以免签、落地签证、电子签证等形式进入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而得出的排名结果。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